你可以说他在十字架上担了我们的罪，他成全成就了义，就满足了律法，这个都可以讲。但是他还有一个进一步的成全是跟我们有关系的，那个在今天被教会里面忘掉了。我们真的就是得救准备上天堂。
那在后面下面说了，律法的一点一划也不能废掉，都要成全的。
对，都要被谁成全呢？都要被耶稣成全。成全在谁的身上？除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全之外，他要成全在你们的身上。成全到一个地步，人一看见我们就归荣耀在给天上的父，不是像人一看见我们就讨厌犹太人、讨厌基督徒一样。
律法讲的就是这十诫
吧。先别急，你就记得这个字就好了。他等一下他会再说的，但是大观念听懂了，对不对？律法和先知没有成全在以色列人中间，律法和先知一切的话只显出以色列人是多么糟糕的。当然我们也像他一样，他是要让人家知罪，把你罩得没处躲。但是人已经犯了罪嘛，已经被神赶出来，难道神不知道人多糟糕吗？知道，神本来造人的心意不见了，没有借着律法和先知成全。现在耶稣要来成全呢，不是说我废掉，所谓废掉就是说啊，那条路走不通，我们另外走一条。不不不，他来呢，我们还是走这条路，但是我能够把它成全，让你们成为什么？山上的城，世上的盐，世上的光。他不是另外开始一个题目，他就开始往下讲，对不对？那什么叫做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他底下就要谜底大揭晓了啊！所以读圣经的千万不要读了一半就开始问，开始想，那他一定给你解了，你想到的问题他一定给你解了。所以无论何人啊，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称为最小的。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你看着这好像是好啊，只是一个补充说明啊啊，包括底下的一句话说：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的人，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啊。这个看起来好像都是一些补充的话，没什么关系，实际上是很有关系的。但是我们先往下走啊，这样比较明白什么叫做要成全呢。就是到了第21节开始不断出现的一个语法，这个语法是什么呢？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这是什么？律法和先知。对对，22节只是我告诉你们，这是什么？成全。成全。再说一遍啊，底下他就不断的几节以后，几节以后他就不断的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那个叫做律法和先知。现在这个都没有废掉，但是我来会让这件事情成全。什么叫做成全？也在这里边解释了。好，我们就拿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很简单也很清楚。他说不可杀人，对吧？又说什么？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这个是律法和先知，对不对？那你光是遵守这样子，能不能使你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不能。我不杀人就行了吗？人家看到你没杀人，他就归荣耀在天上的父吗？我们是一群不杀人的人，这不行啊。这律法和先知的背后一定有一个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神更重要的目的在哪里。就像我们跟小孩子讲，这个中国人的好处是你都可以用上学来比喻，不可以逃课。他说爸爸我没逃课。那不行啊，你整天不逃课，难道这就是我送你去上学的目的吗？不是。送你去上学的目的是什么？那像你好好念书拿100分，对不对？哈，这是咱们中国人的思想，那就到了底了。可是你要上学，必须有一个什么？不可杀人，因为你会想要逃学嘛。要上学，先要知道不可以逃学，那个是律法禁止的，谈都别谈，门都没有。啊，不可杀人也是一样，不可杀人不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所以你刚才说十诫，十诫主要是什么？最重要的两个字就是什么？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所以它不叫做神的旨意，它不是神十个旨意，它是什么？是个诫命。 诫命就像不能逃学、不能偷钱、不能撒谎一样，你教育儿子不能只教育他这个地步，他不带定义的，对不对？只是我告诉你们，哎，这个你要知道，这个叫做成全，好吧？这成全他是怎么成全的？啊，那要记得，先不要说哦，我做不到，我不做不到，不，他怎么说啊？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哎，每一句话都懂，但是懂了没有？这个什么叫做成全？他来了要成全，这他在说的是什么？我们一下子就掉到一个讨论，说哦，发脾气要受审判啊，骂人要受审断啊，骂弟兄是魔力要下地狱，我们就在这上面去转。谁知道？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的事，可以去查查的事。你想想看，他这整段里边，他整段里边给我们其实只有一个指示，那个指示是什么？才对了，前面不是讲了吗？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他在跟你讲的就是要有一个与人和睦的心，不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呢？不要说杀人的心，哎，只要你是怨恨他，向他怀怨，嘴巴里说一些不该说的话，这个东西通通不是什么，不是眼，不是光，不是照在山上的尘。我们在一起，第一要知道什么？弟兄不要向弟兄怀怨，我们中间应该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不是？我们不能像本地某中国教会或者美国教会一样，呵呵，执事、长老、牧师各怀鬼胎，呵呵呵，开会的时候跟吵架一样，门关起来，这样的事情太多了。你说它多难？其实就那么简单。你不管干什么，你要记得第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在说我有没有杀人，而是在说我们中间怎么样啊，有没有和谐。
不过这和好的东西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也很容易啊。
对，做起来如果对方是真的是错的，你只是不跟他吵的话，那你就是让他让到最后。
他没有叫你让，他真的没有叫你让，这个是两回事情。他没叫你让，他对方向你怀怨，这个怀怨是很清楚的事情。他这里所说的事情就是说，你做错事，人家生你的气。对啊，这里讲的是这个事情，你要去求人家的和好，对不对？然后当什么叫做来到坛前献礼物，当我们在讲这个教会怎么往前走的时候，当我们寻求主的同在的时候，当我们一起分这个饼分这个杯的时候，一定要干什么？和谐了。所以谁要是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是第一个主日，对不对？一个月一次啊，有的教会是每周一次，做多了其实都忘了怎么回事。你绝对不可以说我们分饼分杯回家继续吵架，绝对不可以，那个叫做污蔑主的圣子。你要一起分饼分杯，那你在分饼分杯之前，你先来之前，爱人生我的气，你先跟他和稀了，而且分了饼杯再也不能提了，你知道吗？难不难？不难啊，没什么。而且他要你持续的看这件事情，不断的要把教会内部的问题清理干净，不要彼此怀怨，不要有不和谐的事情，一点点都不要有，真的一点点都不要有。至于谁对谁错，有的人懒，有的人欺负人，那个你就吃的就是了，寻求一个众人的和睦， 这是讲到彼此的关系，不是讲到真理啊，不是说有人要法轮功什么摩门教通通进来，不是这个东西。所以他在讲啊，是他要把我们的眼睛从这个不可杀人引到注意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人与人的关系。从这里开始，你看整个的圣经都是这样。我们今天常常讲的，哎，这个弟兄很爱主，那个姐妹很爱主，不，圣经里面你爱神的尺度一定是用爱人来量的，不是你祷告多少奉献多少，向来不是这样。教会的健康的指标不是你传了多少福音做了多大的事情，而是你们中间和睦不和睦。我们中间和睦不和睦？挺和睦的，
还没有利害关系吧。你和另外一些有利害关系的人
先别管，一个一个进来再说，等他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事，对不对？你要是没有这个提醒，不晓得这个才是重要的，那你就会搞错东西。现在最喜欢就是搞一个很有能力出名的牧师，然后一号召来了一大堆英雄好汉，我们很快就把工作做起来，那你等着看好了，马上开始闹就个个都是强龙，是不是？教会是一群很简单的虚心的谦卑的哀痛的温柔的人在一起，保持这一个和平，保持我们中间的关系，那个就是主的同在，彼此亲爱，彼此鼓励，彼此帮助，哎，那个就是最重要的事情。盐的味道就是这样建起来。如果有一个人进来他不喜欢这个味道，那你不要留他，教会很多，他可以去别的地方。要进来的人必须喜欢奶灵，必须喜欢我们的农夫，对吧？必须喜欢我们的汉语教师，必须喜欢我那个傻大姐。我们在一起，我们必须能够彼此接受，这个是重要，这个叫做教会的健康指标，这个是教会的行为，这个是教会的好行为。
哇，弟兄是魔力的，英文那块那个魔力那块写是有负
笨蛋是吧？
对，
那现在美国很多家庭他们教小孩就是说你不可以讲 stupid， 实际上不是在乎你讲，而是你心里怎么样。我两个女儿整天彼此骂 stupid， 他们是这样叫着玩，那你就让他叫就是了。但如果从心里面拒绝他，心里面觉得你这个人笨蠢了，那就麻烦。一个人进到教会里面，他不能瞧不起别人，他不能对每一个人品头论足，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这是一定要保持的东西。
那这个不光是教会弟兄之间怎么对人吧，因为你世上盐世上光，那也要你对外人也是。
那先别急啊，因为
对弟兄，
因为你这个他一直说弟兄弟兄，就所以说这个话，
这个、弟兄是
对我们现在在照着前面读下来的话呢，他是要我们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他还没说你这个出去再是怎么样，可是你首先对教会内部先别急。当我们这样做，我们成为一个风气之后，自然就会影响别人。那是自然的，不用特别去做的。我们当初好多的同工他们都是这样被带起来的，你后来问他到底是什么，他是听了你讲到了，其实不是。我们当初最早在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还80年代，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就在社区里面就传说有个从台湾来的夫妇，他们就一直做菜给大家吃，这动机有问题，我们去看看。以后他们就慢慢跟我们讲，他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所谓无缘无故的爱，你们真的没有别的目的，以后他们自己也这样做。所以说吃饭做得很累，是我一再跟你们讲说，做团契呢，做下去把大家做得很累，我不同意。我宁愿说我们来做，我们做不怕的，我们做多少年了，你们就跟他们笑眯眯去发菜就好了，你就给他看这个就可以了，而不是说他留不留下来，就是那个持续的爱，持续的见证。他说你们这群人怎么这么乐，怎么这么笨，怎么这么奇怪，那你们都会弹琴，慢慢你就会吸引那个对的人进来，这个成为一个强势。你说中国人在一起哪有不传闲话的，哪有不彼此指指点点，你去买菜的时候光算账听人家讲都是这种东西，这个叫做世上的光，世上的人。可是你一定要把这个当成重要，这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彼此中间的关系。那你说这个是不是可以推广到别的地方，当然是，但是目前你要记得他要干什么，他要造一座城，他要让人家看见的时候，你想想看，如果我们这样的关系继续保持下去， 人家进来的时候会不会归荣耀给在天上的父？会，当然会。简单不简单？就那么简单，没有别的选项。你把事情做得再大，一点用都没有了。别怕，那是在乎主。但是我们就好好的守在一起，他有许多的功课一寸一寸量给我们，别怕，他要做事。但今天我们就先讲第一个就可以了。这第一个马上提出来的是什么？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关系，这包括夫妻的关系。你们中间要是闹意见，要是怎么都弄不好了，那就值得放下一切的事情把它处理好。
所以他这个若有一文钱没还清，就是指的你有亏欠人家的东西。
对，不要一个翅膀硬飞。我是最不赞成，就像国内很多的女传道，那真的是愿意为主上刀山下油锅啊，爱主爱得不得了，他先生为什么连信都不信，他照样去传道啊，去干什么？他就是毁家纾难。其实你没有用的，你不能一个翅膀单飞，你们是成为一体的。我宁愿看见你走慢一点，你等另外一位，就等着他就是。神要把我们的夫妻关系、家庭关系、父母儿女关系，你弄得越好，这个光就越亮，这个盐就越对。你任何一地方出了错，撒旦一定做工，你看他说你这个教会走不了前面去，没有这个关系主就不能同在。如果我退下来能够保持他们的关系，那我就退下来。
可是有的人他也认为他是为主在发。
那当然当然，这一定是主耶稣都讲明了，
他自己认为他是对
的。对，尤其他是对的，那我就往后退呀，你知道吗？他觉得他是对的就好。对，因为一个人服侍主，他不会觉得他是错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就以前有人问我，你怎么老认为自己是对的？我服侍主，我认为自己是错的，那我还不是吗？你重要的不是说每个人多对，而是说你们中间的关系怎么样。那个关系是很重要的，你要懂得保持那个关系，而不是去论一个是非。我宁愿你这辈子误会我，我保持一定的关系，我不愿意再争下去，争下去把我们原来的东西都扯掉了，我都不说话就是了。每个人都有他的问题，我肯定有我的问题，但是你为了服侍，你为了一个教会的见证是非常重要，这个东西是根基最稳第一件事情，我们中间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审查了，我们中间关系怎么样，这个 Pella 我们这个小教会关系怎么样？我们分数不低的，我们真的分数不低的。
我们就是没碰到这一类，就是好像是
人家不会进来。对，人家觉得说我为什么要来你们这里，对不对？人家有孩子要送班儿，对，我们可能没办法吸引一些年轻人，但是像我们上次讲，年纪都大了，可能需要一个自助团体，对吧？我们现在有农场，有地，有牛，有羊，我们还怕什么？盒子大战，我们就往他家跑。
一单所有。
我们要注意建立这个关系，这是主给我们的第一个吩咐。
但是我经常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还不想太大，大了反而复杂。
那当然是。
可是是不是我们反而是有点懒惰？就像
那肯定也是，那肯定也是，对。
这很矛盾。
这话自己讲就好，别人讲就难听。
可是一方面觉得大了就复杂了，就那么小小的反而觉得。
可是我们还是要，因为他讲了人点灯，那句话那个人是讲到神，灯是我们，对不对？人点灯就放在灯台上，这是主既然把我们摆在一起好好的，他一定要把我们放在灯台上，要照亮什么一家的人，就是说我们这个还不够，对不对？因为一家的人不是那个灯，是需要被照亮的那个人群，是我们的一家。这个话讲得很清楚啊，所以我们懒是可以懒，慢是可以慢，但是只要不把这个责任硬踢到外面就好了。我以前在台湾就认识一个这样的传道人，他们也是愿意做工，做不起来，他们也觉得小小的蛮好的，可是那个话已经变了样了。他说教会不要大，主要的教会就是小小的就好。如果传福音这么重要，主会派天使来传福音，就听了出了问题了，他替自己找了借口了。另外一个很流行的，包括我们的下一代，他们很容易掉到这里边，就是说现在美国这是一个大的祖纳米，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海啸，它要席卷整个美国的下一代的年轻人， 就是因为他们做工也爱主，可是好像一点效果都没有，因为人家都不信嘛，他们就开始讲什么预定论，因为其他的人不是预定得救的啊，所以呢既然是这样呢，我们也不用做工，你懂的意思吗？主真的要他们信会带他们来，所以现在预定论是大行其道，连一般的这个什么浸信会啊什么什么，他们底下的年轻人都在搞这个东西，这都是没有明白神的心意。你可以说哎，我们喜欢小小的，你可以说我们试了没用，但是就不要再讲下去了，主仍然要把我们摆在灯台上，我们仍然要预备能够把更多的人接进来。你看现在欧洲的教会很多的事情，你要是从这个角度看，你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看法。首先想当年中东那个地方，现在的什么恐怖分子，他的祖先的祖先的祖先，两千年以前的祖先，就是使徒行传里面的人，是他们在信主。现在他们变成什么100%的伊斯兰敌基督的，然后两边打了这么多年的仗，突然他们变成难民跑到欧洲。这个时候如果的欧洲的教会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那怎么办？门打开啊，进来啊，其他都不重要啊。这个千年来没有办法再打开的福音的门突然临到我们。但是你看他们现在是怎么做法？
不干
了，不干了，不干了。另外一方面就是德国的首相，英国的新上台的才三天的女首相，这两个人的爸爸都是传道人。
以前美国的那个 Condoleezza Rice 就是小布什的那个黑人，他爸爸也是传道人，他们还是有基督教的背景，可是他们是在从政，教会失掉了这个方向。所以包括现在美国国家强盛，国家有钱，国家来做社会工作，对教会好不好？一点都不好。现在教会不认为穷人是我们的问题，对不对？哪个教会做穷人呢？还有美国教会做，中国教会绝对不做了，因为我们认为有社会福利就好，就不是我们的事情。其实你失掉了那个做光作盐。我们希望把教会保持成白领阶级，错。我们希望教会里面的儿女能够单一的受教，不要有些什么西班牙人、黑人小孩跑进来，错。我们又不敢真的这样讲，说我们只希望小孩子跟这种上层的人在一起，我们就把他送去短宣，就自我安慰一下就算，通通都不对了。教会没有这个光盐，所谓城是一个保障啊，对不对？这个保障力量很大的。你看我们现在，你别说了，光是你们那个农场要是有难民来，你们可以招待多少人但你招待不招待？你说来他就来了。你看欧洲这件事情一定受审判的，这么多的伊斯兰，伊斯兰打伊斯兰，伊斯兰没地方逃，逃到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国家用铁丝网把他围起来，把他们赶回去，那你这个福音就不要传了。
在伊斯兰中间传，
现在没有叫你在伊斯兰中间传福音，伊斯兰跑到你们家来落难了，那你就传呗，这就简单了。但是他们还是有几个教会这样做的，那福音好传了。那这下你不但能够传给他们，你也慢慢知道怎么向伊斯兰传福音了。但是我们不太做这样的事情，你要抓住机会。我有一次啊，我在中国城碰到一个中国人，非常非常落魄，我没看到中国人这样，他跟我要一点钱，我给他100块钱，他说从来没有人给我100块钱，你为什么给我100块钱？我说因为我要信耶稣。啊，就信耶稣啊，100块钱买一个灵魂的个子。但后来我找他也找不到，慧敏说：“哎呀，你这么笨，他是蒙古来的，他就住在城，你应该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去找他，要把他带起来。”你看我太太就有这个见识，我就没有了，跑掉我就找不着。
他们知道他信耶稣，他不会应承的。
就你先别管他，你别管他，那不是你的事儿啊！开玩笑了，我哪知道这些事？圣经不是讲吗？富人与穷人，我是富人，他是穷人，在世相遇，这是出于耶和华。那这个富人应该怎么办？绝对不是说，哎，你拿了个钱是不是出去？就他如果是个黑人，我不见得这样做。他是个中国同胞，这样落难，那我只要能够让他信耶稣，先信耶稣再说嘛。但是我就忘了，要再继续去找他，后来就找不到。给慧敏骂了一顿。
看出你很落魄呀。
他跟你要钱呢，他也不是喝醉，他真的就是他浑身脏脏，他住在城里面慈善机构里面，因为很少有中国人，他讲话什么脑子都蛮清楚的。 你真的要做还是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别急，我们这个基础一定要打好，我们的基础已经打得很好了，你懂的意思吗？愿意跟我们留守在这个小圈圈里面的人，他是有原因的，那个原因其实说穿了就是彼此接纳，彼此和睦，彼此相爱，对不对？还有什么东西？我难道是因为要跟他学汉语吗？不是。所以不要怕，不要泄气，我们真的还走在主的旨意里面，但是你要内涵了，好吧？我不是打气，这是圣经的话，这不是我讲的。第一重要，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不要说骂不骂你，想不想杀你了，而是真的要和解。所以为什么圣经劝我们不要含怒到日落？夫妻中间也是一样，有小问题当时要解决掉，你一天不解决，两天不解决，后来忘了，成为你们中间的距离，那就比较麻烦。可是即或如此，尤其像比如说一个病痛，一下子夫妻中间距离拉近了，保持，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是这样子。好了，我们先讲到这里了，我们在底下再继续往下看还有什么东西啊，看看我们这个教会说不定一直读完登山宝训，我们觉得哎不错。你真别说，你到任何一个大教会，你光是讲到这个，他们已经不敢讲，因为执事跟执事吵架，长老跟牧师吵架，教会里面很多强人，他就是要出头服侍，这样事情很多的。